圣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2月15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名高中生因为违反纪律被学校开除之后，涉嫌在星期三返回这间高中枪杀了17人，并且枪伤16人。美国航空母舰公开再巡航南中国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说，中国的个人崇拜越演越烈。
Meanwhile, China is leveraging military modernization.Influence operations and predatory economic.
哈里斯海军上将星期三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与安全挑战以及世态作证时说，中国正在通过军事现代化、政治影响力的操作以及掠夺式的经济去重组印太秩序，而中国的军事建设很快会在几乎每一个领域对美国构成挑战。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了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名高中生因为违反纪律被学校开除之后，涉嫌星期三在这间高中枪杀了17人，打伤16人。制造这宗美国校园死伤最严重枪击案之一的是19岁的尼古拉斯·克鲁兹，他被控开枪打死17个人，打伤16个人。他曾经是这间高中的学生，因为纪律问题被学校开除。警察在马乔利斯通曼杜格拉斯高中校园附近逮捕克鲁兹的时候，他没有作出任何的反抗。布劳沃德县警长斯考特伊斯雷尔说，克鲁兹使用的是 AR-15 步枪，还有若干子弹夹。伊斯雷尔警长说
Nicholas, I think we spell his name N-I-K-O-L-A-S, Cruz was the killer.
他说就是尼古拉斯·克鲁兹杀的人，他被逮捕了，我们已经开始分析他去的网站和使用的社交媒体，他的一些想法是非常令人不安。在前往医院慰问伤者和他们的家人之前，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考特说，在这一日之前他没办法想象这些人的生活就是这样改变了。他说大家的结论就是这个是邪恶的行为，本州绝不容许暴力，他们的执法力量将会永远保护大家的安全。佛罗里达州司法部长说，州政府将会负责遇难者的丧葬费和他们家人的心理咨询费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已经去到现场主导调查，当地警方配合。美军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一位指挥官说，中国正是准备在军事和其他一些重要领域挑战美国。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星期三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要理解中国的安全威胁，就要看看他的共产主义制度以及中国正是越演越烈的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他说他认为中国围绕习近平不断增强的个人崇拜，这个事实对世界上所有我们这些追求民主价值的人来讲都是一个忧虑。他说一个经济强大国家本来就希望他能够支撑得起一个强大的军队，这个本身并没有错，但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正是通过军事现代化、政治影响力的操作以及掠夺式的经济来到改变印太秩序，这一点让他对中国很戒备。观察人士说，中国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从国防部、外交部和国家媒体新华社网站首页上可见一斑，在国防部网页首页的显要位置上一直有一个学习强军的特别的栏目。新华社首页顶部长期设有学习进行时特刊，外交部网站首页顶端一直由有关习近平的新闻报道占领，即使多条新闻已经是一个月前的消息。美国海军派出一艘航空母舰在南中国海巡航，并且希望让周边的盟友和潜在对手都知道这艘航母的使命。美军星期三邀请了国际和地方媒体登上正在南中国海那里巡航的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参观采访。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指挥官海军少将约翰·库勒说，美国希望大家都知道美军在这里运作，而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说他想他很明显他们美军 係喺南中國海活動，而且佢哋係直言不諱咁樣話，美國咧係冇躲藏閃避，係將會靠港訪問。菲律賓政府同軍方一啲官員當日亦都應邀登上航母參觀。庫勒少將話：太平洋地區呢啲國家希望美國喺呢度巡航。他說太平洋這些國家都是海洋國家，他們珍惜穩定的安全環境，珍惜商品和服務產品能夠自由地在這個海域穿行，而他們在這裡做的事情就是推進繁榮和穩定。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辦公室的一位高級官員在卡爾文森號航母上被問到馬尼拉當局是否歡迎美軍在有爭議海域巡航，他回答說美國一直是菲律賓的老大哥，是菲律賓的軍事同盟。五角大樓今年一月公布的國家新國防戰略說，中國正是持續發展軍事現代化，近期目標是尋求獲得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的霸權。美國總統川普政府過去兩個月以來不斷高調聲稱中國和俄羅斯對美國構成安全威脅，並且決心採取行動應對來自中俄的戰略的競爭。中國政府一直拒絕接受美方的評估，並且以冷戰思維來到描述美國對中國威脅的看法。星期三，中國官員更以讥諷的語氣作出了回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星期三在例行記者會上說，美國的軍力世界稱雄，不至於害怕別人的威脅。他說如果連美國都覺得四面八方都是威脅，那其他國家應該是怎樣做呢？是不是覺得危險就在家門口，日子要怎樣過呢？耿爽還說，中國希望美國放棄以對抗視角看待大國關係，和中國和俄羅斯以及國際社會一起共同維護世界和平。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党主席西瑞尔拉马福萨星期四可能被南非议会系选为南非的新总统。执政的非国大负责点票的党鞭发布声明说，南非最高的法官将到场认可南非新总统的选举。即将成为南非总统的西瑞尔拉马福萨去年12月是接任非国大主席。在拉马福萨预计当选南非总统的前一日，身陷丑闻的祖马总统宣布辞职，立即生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海军上将星期三在国会的听证会说，中国的军事建设很快会在每一个领域挑战美国。他们会报道在中国进行反导拦截试验一个星期之后，俄罗斯亦成功进行了一次试验。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中贸易以及美中关系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英国的媒体报道说，在美国政府准备对中国展开严厉的贸易制裁之际，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高层近期秘密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加紧游说，希望避免发生贸易战。有分析认为，中国似乎更加愿意妥协，以避免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在24日援引多个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前中纪委书记外传极有可能在今年三月担任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曾经秘密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特，极力游说美方以扭转中美对抗以及开打贸易战的趋势。而习近平的经济智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即是定在2月14日当日与美国大使会面。刘鹤近年来一直是帮助主导中国经济以及金融的决策，今年一月代表习近平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年会。之前中共十九大晋身政治局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已经在2月8日到9日访问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以及川普总统会面，商讨的其中一个主要议题就是如何建立一个公平和互惠的经贸关系。金融时报表示，中共领导层连接在出面与川普政府接触，反映出当局对当前中美经贸问题的担心程度。 外界普遍注意到，据说是习近平政治盟友的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十九大后退出党籍之后，上个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引发王岐山将会重返政坛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推测。而官媒二月十三号公布中央领导看望老同志的老同志名单当中并未有王岐山，表明他未有退休，令到熟悉经贸议题的王岐山将会帮助习近平处理中美关系的传说是越发明朗。中国问题专家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室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中美之间近期的频繁接触表明，中国仲是不想同美国陷入一场贸易战，极力希望通过游说加以避免。
都是强调中国人是不想打贸易战。
杨中美表示，都是强调中国不想打贸易战，打贸易战的话当然是两败俱伤，但是对中国来讲，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挫折感，对习近平的进程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他不会卷入这样一个中美贸易战。杨中美仲表示，他相信中美双方不会展开大规模的贸易战，双方会有妥协，而其中中国更加会愿意妥协的意愿会强一点。
我觉得中美可能打不起来，中国方面会就是
杨中美表示，他觉得中美仍然是打不起来，中国方面会竭力妥协，而川普亦都没有这么大的底气去打下去，因为打下去的话对美国亦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中美可能会竭力妥协，中国方面妥协的意愿可能会更加强一点。而英国的《金融时报》亦都报道，中国方面接连派高官和美国接触的努力表明中共领导层有很多的忧虑，这个可能从侧面反映中国经济环境不是非常乐观，中国的底气是不太足。根据报道，动用301条款调查已经成为了美国对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发起贸易制裁行动的核心手段，将会导致美国推出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投资法规以及是关税制裁。美国总统川普2月13号与美国国会议员商讨的时候表示，在考虑到综合运用关税以及是配额等方式，防止廉价进口商品严重削弱美国的铝以及是钢铁厂商。川普抱怨话，美国重建了中国，用中国从美国赚到的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进行反导弹拦截试验只是一个礼拜之后，俄罗斯宣布亦成功进行了一次反导试验。分析人士说，目前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关系恶化，美俄两国在战略核武领域越来越不相信对方，而中国对俄罗斯的导弹威胁亦日益增加，这些因素都在推动俄罗斯加紧他们的反导弹防御系统的更新和完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几日前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靶场成功进行反导导弹试验。俄罗斯国防部在2月12号公布了这次反导导弹发射的视频。俄罗斯军方将领说，新式反导导弹从射程、精度和使用时间等技术指标方面都超过目前服役的反导导弹，显示俄罗斯反导防御系统能够应对敌方单个或者是集群导弹的攻击。这个是3月以来俄罗斯进行的第二次反导导弹试验。去年11月俄罗斯亦同样在哈萨克斯坦的同一个靶场进行了一次相类似的反导导弹试验，而就在一个星期前，中国亦宣布成功进行了6机中段反导拦截试验。根据美苏冷战时代所达成的协议，苏联在首都莫斯科附近建立反导防御系统，这套反导防御系统主要防备人口稠密以及工业和科技资源特别集中的莫斯科和俄罗斯欧洲中部地区免遭导弹攻击。反导防御系统在1992年全部服役投入使用，但是20多年之后，这套名叫 A135 的反导防御系统需要更新和改进。俄罗斯媒体说，最近三个月来俄罗斯两次测试的就是这一套反导防御系统中担任末端拦截任务，属于升级版的反导导弹 53T6M 在拦截原理等方面与旧一代系统无差别。升级版的反导导弹除了使用新式的发动机之外， 导弹内部的电子系统亦全部更新改进，这个使反导导弹的射速更快，能够在更远的距离拦截敌方导弹。但是与中国刚刚进行的在大气层外导弹拦截试验有所不同，俄罗斯所进行的是大气层内的导弹拦截试验，计划取代目前服役的 A135 反导防御系统的新一代系统 A235 仍然在开发测试之中。俄罗斯是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部署反导防御系统的国家。军备问题专家说，俄罗斯的反导防御能力与美国相比仍然有些差距，俄罗斯目前正在加紧追赶美国。但是无论怎样，今日的反导防御系统都无法全部拦截来袭导弹，因此俄罗斯仍然主要依靠发展进攻性导弹的穿透性能，提高针对对手的威慑能力来保护自己。政治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目前与西方与北约关系恶化，在核裁军和进攻性战略武器领域，俄罗斯与美国亦日益丧失互信，双方不断指责对方违反有关协议，美国更开始大幅增加军费，改善和更新自己的核力量。此外，俄罗斯一直指责美国加紧在邻近的波兰和罗马尼亚部署反导防御系统，而罗马尼亚的反导防御系统的导弹发射装置除了可以发射拦截弹之外，亦可以发射攻击导弹。俄罗斯亦不满在南韩，特别是未来有可能在日本部署反导防御系统，因为在日本的反导防御系统与罗马尼亚相似。而同时中国军力增长迅速，俄罗斯的战略问题学者和军备专家还认为，因为受裁军条约限制，俄美两国都不能够开发、生产和部署射程从500至5500公里之间的中程导弹。但是中国没有相关约束，这个使中国在中程导弹领域进步迅速。中国目前所拥有的中程导弹数量世界最多，很多导弹的射程都能够覆盖俄罗斯，这个亦使俄罗斯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导弹威胁越来越严重。在这个背景下，俄罗斯加紧进行反导防御系统的更新和升级，更多从事反导导弹试验格外引人关注。但是亦有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冷战结束后，各国似乎又重新开始一场新的军备竞赛。但是军备问题专家穆拉霍夫斯基认为，俄罗斯一直非常重视自己的反导防御系统。他说，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они проводят это учение достаточно часто, ну,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дважды в год, согласно.
穆拉霍夫斯基说，俄罗斯的反导防御系统经常进行演习，根据俄罗斯军队的演练纲领，在反导防御方面，一年至少举行两次演习。穆拉霍夫斯基说，虽然俄罗斯与中国举行过反导防御领域的双方司令部联合演习，但是很多属于机密的技术参数和指标等都不会被对方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海军上将星期三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与安全挑战以及世态作证时说，中国正在通过军事现代化、政治影响力的操作以及掠夺式的经济去重组印太秩序，而其中中国的军事建设很快会在几乎每一个领域对美国构成挑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海军上将2月14日在这个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在印太地区有着持久的国家利益。他说，美国的安全和经济繁荣不可磨灭的和这个关键的地区联系在一起，而该地区仍然处于一个切实的机会和重大挑战交汇的一个不稳定的十字路口。2015年出任这个职务的哈里斯指出，在决定美国的国防计划以及是预算的五大挑战当中，即中国、俄罗斯、北韩、伊朗以及是暴力极端组织，有四大挑战都是在印太地区。在这个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听证会上，哈里斯重点讨论了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
Meanwhile, China is leveraging military modernization, influence operations,And predatory economics to coerce neighboring countries.
哈里斯说，中国正在利用军事现代化、扩展政治影响力的操作，以及是掠夺式的经济来迫使邻国重组印太秩序，使之有利于中国。刚刚被川普政府提名为驻澳大利亚大使的哈里斯表示，虽然一些人将中国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行动看作是一种投机，但是他并不是这样看。
I view them as coordinated, methodical, and strategic, using their military and economic power to erode the free and open.
哈里斯话：佢将呢啲嘅行动睇成为系协调一致噶，好有章法以及战略性噶，利用佢哋嘅经济同军事实力嚟侵蚀一个自由同开放嘅国际秩序。呢一位被中国视为鹰派人物嘅日裔美国将军表示，中国2016年响南中国海进行咗史无前例嘅填海造岛活动之后，现时又试图通过将有争议嘅岛礁进一步军事化嚟获得对佢哋嘅事实上嘅主权。佢话中国响南中国海嘅军事化建设，使到佢现时响该个海域拥有7个军事基地。哈里斯仲表示，中国基于佢嘅高速经济发展嘅军事建设，好快将会几乎响每一个领域都对美国构成挑战。佢仲话，中国响一啲嘅关键领域取得到进展，包括佢响导弹系统以及第五代战斗机嘅性能方面取得到重大嘅改进，而且中国海军嘅规模同能力正在日益得到加强。
They are also heavily investing in the next wave of military technologies, including hypersonic missiles, advanced space and cyber capabilities.
中國亦都對下一波軍事技術進行咗大量嘅投入，呢個包括超音速導彈、先進嘅太空同網絡能力以及人工智能。如果美國唔跟上嘅話，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喺今後嘅戰場上邊將會難以同中國人民解放軍匹敵。在回答议员的提问时候，哈里斯表示，中国在超音速技术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使到他最为忧虑。在他看上来，中国一直在进行军事现代化，是中国想要取代美国成为印太地区其他国家安全伙伴策略的核心组成部分。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19大会议上发言，清楚显示中国还有成为全球领导者的野心。哈里斯话：忽视中国呢个意图嘅话，美国要自己承担后果。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响华盛顿嘅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喺美国时间嘅星期三上昼咧，就西藏问题举行咗场听证。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喺华盛顿嘅报道。
最近逃出中国的西藏电影人顿珠王清2月14日星期三在美国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说，他虽然自由了，但是还有很多政治犯被关在中国。欢迎你来到美国。美国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对他说，鲁比奥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亦都是这一场名为从所有视角透视西藏的主办方。在中国对西藏宗教、人权、文化加强限制，并大举向全球输出权威主义的今日，这一场听证会目的在探讨美国如何在美中关系方面采取更好的外交手段。顿珠王清出生在中国青海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从没上过学。2007年10月，他和一位助手带着一架摄像机在青藏高原展开了一场冒险。5个月的时间里面，他们跑遍藏区，采访了108名的藏人，听他们讲述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希望和挫折，以及对达赖喇嘛重返故土的渴望。这些影像资料汇集而成纪录片，不再恐惧，使外界第一次有机会听到这么多的藏人真实的心声。亦正是因为这部的影片，顿珠王清被当局拘捕，判刑6年，饱受酷刑。星期三，顿珠王清在听证会上说，这一切不单止是他的个人遭遇，也是很多藏人共同的遭遇。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的数据库中记录了近600名目前在押的西藏政治犯。鲁比奥议员说，这个数字远不能反映真实情况。鲁比奥议员说，西藏问题仍然是美中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在藏区和西藏自治区境内，中国当局越来越多的限制藏人的宗教和文化生活，强迫僧侣参加外国学习班，干预达赖喇嘛转世问题，禁止外交人员和新闻工作者进入西藏，控制青藏高原的水资源，并加强在当地的军事力量。鲁比奥说，同时中国的墙壁伸向海外，向外国学术机构和企业施压。一个星期前，德国汽车企业戴姆勒因为旗下梅赛德斯奔驰品牌在社交媒体上引用了一句达赖喇嘛的话而向中国道歉。鲁比奥议员说，每个星期 看来都有一个国际大公司因为同西藏达赖喇嘛或者是其他敏感的问题有关的所谓过失，公开的在某些情况下无耻的向中国道歉。听证会的另一位证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加州州立大学副教授丹增多吉说，中国的墙壁已经伸展到世界各个角落。他回忆说，2008年他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仅有的两名藏人学生，中国驻洛杉矶领馆获知了他们即将举办一个西藏主题活动的消息。活动当日现场来了很多的汉人，每一个藏人都被30多名的汉人团团围住，他本人被他们用五星红旗包裹起来，不给他展示手中的雪山狮子旗。丹增多吉说，他相信这个行动的背后是遍及美国各高等学府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在听证会上，他再次对帮助打造中国软实力的孔子学院提出质疑。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亚洲和日本项目负责人迈克尔格林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否释说，中国来势汹汹，试图巩固和扩张对印度以及欧亚大陆周边地区的控制，因此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战略层面上，美国坚定的支持西藏都是当务之急。格林说，如果美国为了讨好中国和其他的国家对中国的这些侵蚀视而不见，那就会一发不可收拾，今日可能是西藏，明日可能是台湾，后日可能是日本。听证会探讨了设立国务院西藏问题特使，以及在西藏自治区设立领事馆等外交选项。联邦众议员史密斯议员强调，美国需要展开更加强势的行动推动这个进程，因为独裁不会从野蛮自动走向和平、自由和法治。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系美国方面嘅消息。美国国会正在协商移民改革法案，川普总统已经表态支持其中个版本。不过，第一夫人嘅亲戚能够喺美国居住，是否正系得力于川普总统要终结嘅脸色移民呢？就到关注。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喺白宫嘅报道，引述白宫嘅声明话，川普总统发出以下声明支持。葛拉斯利主席的移民法案，这项法案刚刚公布，并且是基于白宫的移民架构，为了寻求负责任的移民改革。川普总统呼吁国会参议员投票支持葛拉斯利法案，并且反对任何违反白宫的所谓四大支柱架构的立法，因为这个将会无法为美国人民提供安全与繁荣。在美国时间星期三早上，白宫官员以及行政官员举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再次强调白宫移民架构的所谓四大支柱，就是边境安全、终结脸色移民、停止绿卡抽签、同年底未者暂缓遣返计划，也就是 DACA。 并且说葛拉斯利法案修补了现行移民法当中的漏洞。在这个背景简报会当中，白宫官员说要终结脸色移民，未来移民将以核心家庭为主，这个就是移民本身要和他的未成年的子女，不包括父母亲以及兄弟姐妹。简报会上有记者就问，第一夫人梅拉利亚的父母多年来在他的祖国斯洛文尼亚有房屋，但同时亦住在纽约的川普大厦，还有佛罗里达州的口湖庄园，目前还不清楚他们两个人是否有美国的绿卡或者是美国公民。梅拉利亚的父亲维特克纳夫斯曾经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党员。白宫记者就询问梅拉利亚的父母亲是不是美国公民或者拥有绿卡，而川普政府打算终结的脸色移民是否将会影响到好像他们这一类的移民。对此白宫官员说，他们不会评论个案，只是强调现行的移民法是在1965年生效的，现在应该有2018年的移民法。而白宫官员以及行政部门的官员就强调 MS-13 黑帮的危害性，并且说移民改革将会能够杜绝这个黑帮，保护美国人民。记者就询问川普政府是否有实际的数据显示究竟有多少 MS-13 帮派分子是美国公民，有多少是非法移民，这样才能够支持他们做法的合理性。白宫官员就说，在最近一次的警方行动当中拘捕了超过200名 MS-13 帮派分子， 当中190人是外国人，有些人是合法在美国的外国人，也就是具有签证或者拥有绿卡，但多数是非法在美国居住的人。不过白宫官员并没有全国性的实质数据。在背景简报会上，白宫官员又说将会愿意给梦想生变成美国公民，他说已经是一个很宽容的态度。而国会的法案无论通过的是哪个版本，都必须有白宫要求的这个所谓四大支柱，川普总统才会签署。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美国国会参议院正在权衡移民改革多种议案，联邦调查局啊，美国国安局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同恐怖主义无关。川普的一名私人律师承认向一名验星支付掩口费之后，这名验星话会对外发表言论。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系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美国参议院可能喺星期四就几项嘅移民改革议案表决，国会正系考虑不同嘅议案，以最好咁嚟到保护幼年嘅时候被带到美国嘅非法移民，加大保护边界安全嘅力度，同埋改变亲属连带关系嘅移民条件。星期三晚间，两党嘅16名参议员组成嘅一个小组宣布就一项立法议案达成一致，为嗰啲幼年被带到美国嘅年轻非法移民提供获得美国国籍嘅途径。呢啲人亦都被称为追梦者。呢项法案将会喺今后十年期间为改善边界安全提供$250亿，同时对连续犯罪或者严重犯罪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去年六月底之后非法进入美国的人加大执法力度。川普总统支持更加广泛的移民改革，对亲属连带移民增加限制，优先让有高级技能的人移民，取消当前的抽签绿卡专案。川普总统在白宫星期三发布的声明当中，敦促国会议员进行负责任、合乎常理的移民改革，为美国人民带来更大的利益。一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说，星期三发生在华盛顿城外美国国家安全局附近的枪击事件和恐怖主义无关。联邦调查局的主管特工郭登尖森说，一架黑色的车里面的三名男子试图是来到擅闯这一处保安森严的情报机构，三个人被逮捕，他们的汽车撞上入口处的一个混凝土的障碍。国家安全局位于华盛顿郊外马里兰州的米德堡。詹森说，调查人员没有理由相信这个是与恐怖主义有任何关系。他说，调查人员正是盘问本案的嫌疑人，试图发现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这次事件当中是发生了枪战，不过当局没有说是谁开第一枪。这架车的司机、国安局一名的警员和一名的平民路人在事件当中受伤，不过他们是否是被枪伤目前还未清楚，所有伤者都被送入医院治疗。这架车的前窗布满弹孔，汽车的气囊已经弹出，附近地面可以见血迹斑斑的物件。国安局是负责美国全球电子侦听以应对恐怖威胁的情报机构。国安局说，目前没有仍在持续的安全威胁。有关官员向总统川普汇报了这次事件，而白宫就发表声明说，他们的心是记挂住每一位受到影响的人，并且为他们祈祷。在美国总统川普的律师承认向成人片影星风暴女丹尼尔斯支付了封口费之后，与美国总统川普有关的艳星风暴女丹尼尔斯的经理人说，她现在可以自由地讲述她的故事。艺名风暴女丹尼尔斯的成人片女演员的真名是史蒂芬妮·柯里弗德，她的经纪人吉罗罗德里格斯星期三对美联社话，在川普的律师科恩证实他在2016年总统选举之前向这位色情片演员支付了$13之后，史蒂芬妮·柯里弗德不再受到不透露内情的保密协定的约束。罗德里格斯说，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放开了，风暴女将会讲述她的故事。科恩在星期二对纽约时报说，旗下囊括所有川普生意的控股公司、川普组织和川普竞选团队都没有卷入这笔的交易。他还说，他没有因为付这笔钱而直接或者是间接获得补偿。科恩律师在声明当中说，在2016年的一次私人交易当中，他利用他的个人资金促成向斯蒂芬妮·柯里弗德女士支付$130,000。 科恩話：佢擔任川普嘅律師已經十多年，佢明確表示佢而家有更加堅定嘅決心要保護客户嘅利益。呢篇報導見報之後，監督政府的民間組織共同事業向聯邦選舉委員會投訴，要求調查呢筆封口費的來源。投訴書說，這筆錢是對川普競選的實物的捐贈，川普競選團隊遞交正式報告並且公佈於眾的時候，這筆錢本應該是列入。美國著名滑雪選手米海拉直佛林星期四在平昌冬奥会高山滑雪女子大回转比赛当中是获得冠军。比赛原定在星期三进行，但由于当地的强风警报而推迟一日。在两个回合的比赛当中，美国的直佛林以总成绩2分20秒02是获得冠军，挪威名将莫温克尔获得银牌。意大利名将布里尼洛内在第一回合之后曾经排名第一，但是在第二回合当中发挥异常，只是获得铜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东北亚蓬勃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出现的冲突。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的政党年宵市场风痴时弊售卖的产品，而同时有厂商就出现自我审查的现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一年一度的农历新年年宵市场星期四的鸡年除夕是最后一日。一如以往，多个香港的政党和政团就开设摊位，售卖特别的设计风痴时弊的产品。僭建丑闻不断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以及一直维护他的特首林郑月娥呢，就成为多个民主派政党讽刺的对象。亦有本土派团体售卖特别设计的香港历史游戏，希望确立香港人身份认同。而香港众志就说，有制作产品的厂商自我审查，需要修改产品设计，担心政府的压力影响商业社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明日2月16日就是狗年大年初一，香港各区设有15个为期7日的农历新年年宵市场，除了售卖年花、食品等贺年应节物品，很多政党和政治团体都开设摊位，售卖特别设计讽刺时弊的产品，反映香港过去一年的政治现况，亦都有知名的政界人士为市民积极写挥春。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的年宵市场，上任一个多月就已经僭建丑闻不断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和一直维护他的特首林郑月娥，成为多个民主派政党讽刺的对象。人民力量的摊档以僭建华庭 Chulisa Palace 为主题，摊位摆设亦都有元旦游行的时候被怀疑亲中人士损坏，印有京官李飞、张晓明、林郑月娥、郑若骅和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等19人彩色头像的一言19顶巨型海报，除了讽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以一言九鼎通过西九一地两检决定，亦都是宣传该党独家设计限量发售100副同样印有19名一言19顶主角的啤牌。
咁然之後咧，嗱，好似頭先我哋講啦，有呢個19顶戰人啤牌啦。
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志全表示，呢一副啤牌嘅製作遇到困難，原本揾到一間香港廠家製作，但係廠家睇到設計之後，諸多推搪，最後以生產時間不足為由拒絕接單。最後該黨聯絡另一個台灣廠家，以每副接近$8的高成本訂貨。社民連同樣以鄭若驊和林鄭月娥為攤位主題，大型招牌是政治漫畫家 專指繪畫的漫畫，諷刺鄭若驊和林鄭月娥兩個人合作以 DQ 調味料製作香港溫水煮蛙煲仔飯，左右兩側有一對大型對聯，九九九官官相衛，七七七同鄭相連。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向傳媒介紹攤位產品的時候表示，收到防止虐畜會和愛護狗隻協會的抗議，不滿他們的對聯侮辱狗隻，梁國雄為此致歉。
因為我們那個對聯是什麼？狗狗狗官官官相衛嘛，他說哇大佬啊，侮辱狗不行的，這是第一個。我首先同啲狗隻道歉下先，同埋啲愛狗人士希望佢哋唔好太介意，因為狗官呢個咁嘅講法咧係中國傳統嘅講法，講咗成幾千年都冇辦法改嘅。
社民連攤位嘅特別設計產品係諷刺鄭若驊回應被傳媒揭露住宅僭建嘅藉口，印有我好忙啊，包容下啦等金句的膠紙帶，亦都有針對北京市政府驅趕低端人口，印有全世界低端人口聯合起來和 disqualify， 即是取消資格和長毛半身像的兩款 T 恤。公民黨的公民黨延續過去多年的傳統，由創黨成員和前主席余若薇積極替市民寫揮春。今年除了售賣特別設計的產品，亦都設有丟波波攤位遊戲，雖然沒有獎品，但是以林鄭月娥和鄭若驊兩個人為丟波波的目標，成為很多市民抒發怨氣的對象。有在公民黨攤位捐款和請余若薇寫揮春的香港市民蔡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新年願望是身體健康，亦都希望香港少啲紛爭同埋怨氣。蔡小姐又表示，暫時未見到林鄭月娥上任超過半年，有做到當選承諾修補社會撕裂，反而覺得社會分歧越演越烈。蔡小姐表示，在目前的形勢下，無論邊個出任特首，都好難修補社會撕裂，回復香港昔日英治時期的穩定和平。他認為主要是因為主權移交之後，中國對香港有太多干預。
我想在這個時候很難啊，即係點講？我都不知道誰出來可以做到，因為你行得太開的時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這樣回轉頭咯。但是就每個人其實都要行多一步咯。其實可能講緊可能未來十年啊，即係如果譬如中國不是太多干預的話，那我覺得即係大家每人踏出一步的，那即係講緊可能是下一代或者有這樣的機會咯。
和太太和小路仔一起玩丟波波攤位遊戲的香港市民許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知道攤位遊戲的寓意是反對威權管治和諷刺官員講大話。許先生亦都講到一家人的新年願望，
穩定啲咯，香港同埋公平啲咯，冇咁多 DQ 啦。
許先生表示，香港目前有很多不穩定，就算讀小學的子女讀書都很不穩定。他批評林鄭月娥沒有兌現去年競選特首的承諾，
即係好似林鄭咁，佢選嗰時乜都得，而家就係話嗰個考咩 TSA 嗰個都話取消㗎，而家都冇取消啦，已經即係咁簡單一樣嘢，唔係叫你反北京啦，淨係唔考個試啫。
民主黨的攤位一改以往售賣特別設計產品，今年只是派發柴犬折紙公仔和大熱的僭建華庭折紙。為了迎接狗年和諷刺鄭若驊，攤位亦都有書法專家積極為市民寫揮春。民主黨亦都因應即將舉行的311立法會補選，邀請民主派參選人在攤位舉行街頭論壇。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表示，攤位所有收益將會捐贈台灣花蓮大地震協助震災，代表香港市民送出愛心。胡志偉又表示，希望新一年香港有祥和的氣氛。他認為大前提是政府是不是願意聽取民意， 尤其明年將要推動很多爭議的立法工作，包括西九一地兩檢和中國國歌法的香港本地立法。
好像過往那一年見到的現象的時候，就政府是覺得自己所思所想的東西是完全對的，你見到他根本完全沒有任何的興趣是去將民意或者是市民的聲音是吸納在他自己的施政的內容上面。我想這個做法其實是不會令到社會是真的得到祥和的。
香港眾志由於主張民主自決，常委周庭最近因為政治聯繫被取消立法會補選的參選資格，在年宵市場開羅之前亦都盛傳當局可能會 DQ 他們的年宵攤檔。不過香港眾志在維園年宵開檔當日會見傳媒表示，當局已經向他們發出通行證，連日來運作順利。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表示，今年的年宵產品包括印有祖頭拉里的圍裙，諷刺建制派立法會議員開會的時候偷懶，亦都有印上70×2唔等於35嘅 T 恤，諷刺立法會去年年底議事規則修改之後，法定人數只係需要20人，同基本法規定嘅全體議員半數不符。羅冠聰又表示，該黨原本設計一款印上小心被人指控勾結外國勢力字樣嘅行李牌作為自嘲，但是被香港廠商拒絕印製，最後需要修改為不涉及敏感政治信息的廢青去旅行字樣。他相信廠商是擔心政治壓力。記者問及去年該黨的年宵產品包括印上民主自決標語的毛巾等等，今年的產品就沒有相關政治標語，該黨是否希望淡化政治色彩？羅冠聰對美國之音表示，憂慮政府的打壓會影響商業社會的運作。
咁當然我哋都會憂慮，就係政府嘅嗰個打壓係去到幾嚴重咯。即係喺一個商業社會當中，我哋都係估唔到，原來佢係真係有機會係會連我哋去經營買賣嘅權利都係會被即係都會遭到咁大嘅打壓啦。咁所以的確我哋今次個產品係嗰個政治嘅色彩係傾向比較隱喻嘅，比較隱晦嘅。咁但係譬如話我哋 T-shirt 啊，都有一啲嘅政治嘅 message 喺裏面啦。
去年管理年宵攤檔嘅香港食環署首次以可能危害公共秩序為由，喺年宵市場開羅之前幾日，取消本土派和主張港獨的政黨青年新政和香港民族黨投得的攤位。今年本土派團體低調在年宵市場擺攤位，不直接用政黨或者政團的名義。在九龍最大型的旺角花墟年宵市場有一個名為基本大法好的攤位，售賣本土設計的產品，亦都有本土派人士寄賣特別設計的產品。本土派的遊戲設計師施虎東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設計了一套香港大事問答歷史遊戲卡牌，在該年宵攤位寄賣。這套遊戲卡一共有110張紙牌，每張紙牌都印有特別設計的香港歷史大事年份簡介和插畫，包括香港開埠、主權移交以至旺角衝突、青年新政梁仲恆、游蕙禎宣誓風波等等，希望從歷史遊戲當中確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我海報的口號就是無忘香港歷史，確立香港人身份。咁就即係希望係做到呢樣嘢，去帶翻起香港所謂抗爭啊嗰啲嘢。咁你首先係咯，就係我頭先講過嘅，就係你要認同你香港人咯。咁你如果你一開始從細就唔認同你香港人，咁你認同你係中國人，咁你都唔會為咗香港而抗爭。
施虎東表示，本土派的組織要生存，經濟來源是重要一環，因此設計遊戲卡賺錢。不過他坦言反應並不算理想。施虎東又形容香港目前有如一個戰場，北京和香港政府全方位打擊本土派， 佢預期情況係會變得更加差，但係佢認為當局冇可能消滅本土派。
你好似本文前咁，你打壓佢咁，咁佢都係轉落地下發展噶嘛，有時都即係佢都未必會再用佢即係咁張揚啊，未必會。咁你只不過係將佢由可見變成唔可見啫嘛，件事係。咁唔代表佢唔存在嘅。
曾經參與反水貨客光復行動等抗爭嘅本土派攝影師影攝食喺攤位寄賣佢嘅攝影作品為題材嘅《香港2018至2019雙年座台月曆》。影攝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售賣產品嘅收入將會作為前年年初一旺角衝突被拘捕者嘅訴訟經費。但是他坦言反應並不理想。影攝食亦都表示，今年各大年宵市場的政治氣氛都越來越淡。
因為始終香港人雨傘之後，跟住經歷雨傘之後，跟住再經歷初一咧，根本對呢個時勢時局咧就比較冷淡咗嘅。
記者採訪過維園和旺角花墟年宵市場，發現個人或者是學生團體的攤位幾乎都沒有涉及政治議題，和過去兩三年雨傘運動之後，很多攤檔都引用政治議題有很大的轉變，尤其帶有港獨色彩的產品今年很少在攤位售賣。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當國與國以及與地區的自由貿易越來越成為全球貿易趨勢當中，牽引著東北亞經貿的中日韓三國因為領土、歷史糾紛交錯和價值觀的衝突，距離三國締結自由貿易協定、促進東北亞繁榮的戰略目標漸行漸遠的地緣政治緊張持續。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戈南在東京的報導。
日本政府星期二2月13日再向中国抗议中国三艘海警船在当日再次侵犯东中国海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周边日本主张的领海。这个是2012年以来横在中日关系里面的领土纠纷的常态。首相官邸仲计今年一月中国核潜艇以及是巡航舰出现在尖角诸岛比邻海域之后提升的警戒的态势，再次将官邸内危机管理中心的情报联络室升格为是官邸对策室，加强收集情报以及是警戒监视中国船舰。日中五年来频繁的领土纠纷不单止影响着两国藉着今年缔结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来改善政治关系的气氛，而且突出了中日通过中日韩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来促进东北亚贸易以及互惠地缘政治战略陷入领土纠纷沼泽不能自拔的现状。日本经济产业省说明，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目标2012年日中韩三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是占全球 21.1%， 贸易额占世界的 19.2%。 日中韩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亦都是世界经济成长中心亚洲的综合存在。2007年起，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进口国。2009年至2012年还是日本最大出口国，2013年以来退居美国之后。2003年以前，日本持续11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2004年后退美国之后，日本财务省统计，去年11月日本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都是刷新了有统计以来的单月最高纪录。其中从中国进口通讯器材比前年是同期增加了 46.9%， 达到是1.8107万亿日元，大约是168亿美元。日本对中国出口以半导体装置同比增加 68.9%， 达到了1.3797万亿日元，大约是128亿美元。一向热衷于中日统计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计算，去年上半年中日贸易总额是超过1402亿美元，占日本整体贸易额是 21.1%。南韩是日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但是日韩贸易额21世纪以来每年介于6万亿和10万亿日元之间波动。 而中韓貿易2014年以前是基於處於增幅顯著的趨勢。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戈林從東京發來的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下面的時間請繼續收聽流行美語。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你说通过了驾驶执照的考试，现在可以自己开车了。 Michael 坐在他的车上面，从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当中，你说又学会到两个常用的流行美语，分别就是 take it easy 以及 to chill out。
考完试了，有了车牌，我觉得我可以去哪都得，做想做的事。
I know what you mean. American kids feel the same way when they turn 16 and get their licenses. Too bad you don't have a car.
咁有咩紧要啊？我可以同你借车噶嘛，系咪啊 ，Michael？ 哎呀 ，Hey， what do you think you're doing? Do you want to be killed, Michael？ 你睇下嗰个踩单车嘅细路仔，我差啲撞到佢啊
！Hey, take it easy, Li Hua. You really scared that kid.You looked really scared.
Oh, Michael, 你头先话咩话？乜嘢 easy 唔 easy？
I said take it easy. That means you need to calm down, not get too excited.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系冷静唔好嬲嘅意思。Take 系咪 T A K E？ It 系 I T。Easy 系 E A S Y， 啱唔啱啊
？Yes, you've got it.That boy was almost in a very bad accident, and he was startled. You don't need to make him feel worse.
你讲得冇错，睇佢个样好似想喊咁啊。
Hey, Li Hua, you're going to be driving on your own soon. I hope you learn to take it easy and not get angry at everyone.
你讲得啱，如果我可以冷静揸车嘅话，咁我啲技术就会越嚟越好啦。
I'm sure you will.You just finished a difficult test. You should take it easy. Let's go get some lunch. My treat.
吓，你请客啊？得得，我应该放松一啲。我要好好享受今日剩翻落嚟嘅时间啊！
Man, Li Hua, you really chewed that kid out.
你指的是头先踩单车的那个细路仔，你说我对他点话
？You chewed him out. I mean, you yelled and got angry at him. Chewed, C H E W E D, out, O U T.
哦，你是说我发脾气，我大闹那个踩单车的细路仔。
That's right. If someone gets angry and yells at you.And starts criticizing your behavior, they are chewing you out.
原来系咁，我都唔知道点解我会大闹佢噶，可能我当时都系好惊啦。
Are you upset about something else? You seem to have a bad temper today.
我系有啲嬲，因为琴日刘教授对我发脾气。我教嘅中文课，我去迟咗五分钟，佢就对我大发脾气啦。
That's too bad.I don't like being chewed out like that either, especially when I know I was wrong.
Hey, 咁唔係我嘅錯啊！我架單車條鏈又甩咗，點解成日發生呢啲事？你總係怪我嘅。
Hey, take it easy, Li Hua. Don't chew me out. I was talking about myself, not you.
哎呀，係我唔啱啊！唔知道我今日做乜，我想同個個人發脾氣。
You must be stressed.First, Professor Leo chewed you out. Then you almost ran over the kid on the bike.
你讲得啱，我真系唔应该对人发脾气，我要开开心心。
At least you should be happier than I am. Yesterday, my roommate chewed me out. He said I always make a mess in the living room, and he's tired of cleaning up after me.
或者你间房系乱啲嘅，但系佢都唔应该对你发脾气啊。
He was right, though.I really need to get rid of my bad habits.
各位听众，咁今日李华学到咗两个流行嘅美语嘅，分别咧就系 take it easy 以及 to chill out。take it easy 的意思就是冷静下来，又或者是放松一点。而 to chill out 就是发嬲闹人的意思。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又到这里结束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好了，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